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日的清晨，我们借着神的话语来亲近你。求主敞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你，来亲近你，让我们灵命得到苏醒。求主借着这极奥妙的启示录，让我们在更清楚的知道神的旨意，更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境况。求主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这个现在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因为我们已经读到了启示录啊。跟着读经班从创世纪一直读到启示录，有没有？从上一次。还没有，你呀、啊？哦，恭喜恭喜啊！对，没关系，我们启示录读完了，接下来就直接就是进到了创世纪哦。那启示录是一本很特别的书，它是讲到启示，我们常讲启示文学，就是它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并不是用一种普通叙述的或者抒情的方式。而是讲到很多的特别的符号或者特别的描述方法，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去解释的哈。我们刚刚看了每一本书，一开始都先知道这本书的一些背景。我们先知道这个作者是谁，作者是约翰，这跟我们以前所遇到的状况有一点类似，就是他就直接写约翰。那约翰也不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名字，所以呢，你讲到约翰到底是哪一位约翰，我们大家都同意他是使徒约翰，也不是完完全没有争议，但是争议蛮小的，大家都传统上都同意他就是那位使徒约翰。也有人说在当时讲写信直接写我是约翰就会被人家接受的，恐怕也只有使徒约翰，因为别的约翰人家会不知道你到底在说谁，你的权柄啊，你的说话的分量可能都不达到使徒约翰的这个地位哦。所以大家比较同意他就说自己是主耶稣的仆人，是约翰，大家都同意是使徒哦。他写作的时间是在主后85年左右，这主后85年也基本上已经算是圣经最后一本完成的书信，它基本上是书信，但是呢，它因为内容非常的特别，所以我们不把它完全归类为书信，把它归类为就直接是自己的一个类别，叫做启示录哦。因为新约里面有四大分类，第一个是什么？福音书。第二个历史书，历史就是使徒行传，只有使徒行传是按照时间一个一个这样写的。接下来是什么？书信。那书信里面分为保罗书信跟那个普通书信，当然还有别的分类，在保罗书信里面也有教牧监狱书信各样的书信，但是主要的是书信，使徒书信。第四个呢就是启示录，就是这一本书哦。它是最后一本所写完的圣经书卷，它写作的地点呢是在拔摩海岛，因为这个在我们第9节说，我约翰就是你们弟兄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所以呢，地点我们同意他是在拔摩海岛，但是他这边有个城哦，所以一般同意就是他是在拔摩海岛领受了这一份启示，而且在当时是有记录下来，之后呢再做整理，把它完完整整的写出来，寄发给神要他寄发的亚西亚的7个教会。写作的是约翰，受书的呢是那7个教会。那他的背景这边有讲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说和你们在耶稣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其实在当时呢的确是一个患难的时代啊。那个时候基督教并不是一个完全合法的宗教，在罗马帝国里面，尤其是在当时啊的罗马皇帝叫 Domitian， 有翻译叫窦米仙，他提倡的是帝王的崇拜，所以在他罗马帝国的境内有很多的就直接是帝王庙，就是你要去拜那个帝王，如果来宣誓效忠，你不拜的话，你就会受到很大的逼迫。那很自然的，这个基督徒是不会做这件事情，于是他们就受到了很大很大的逼迫。所以在这里面他就讲到说，在患难上大家都了解，表达这个使徒约翰跟大家是同样的受这患难，在这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的。好，这是我们的背景。这个就是拔摩海岛，大家看这个拔摩海岛呢，右上角是土耳其，现在的土耳其哦，也就是圣经里面写的亚细亚，然后左边呢是希腊。拔摩海岛就是在这两大块陆地的中间的那个画了圈的那一块，那个狭长的海洋叫做爱琴海，然后这边是地中海，所以就在那一个地方，这是拔摩海岛。而且拔摩海岛那个是什么样子的地方呢？在当时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以前的人他们如果说真的是特别不喜欢这个犯人，或者是犯人犯了什么样的罪，他们会流放到一个跟人大家都隔离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说哦，我是在拔摩的海岛上面。那现在是什么样子呢？啊，是这样子啊，不是说如果说现在讲哎，我们上次在拔摩海岛遇到有没有那好像在度假，这个是现在这个样子。在海岛，现在海岛非常的有价值啊，但是当时它的确是一个荒岛，它在那边就是过苦日子啊。那启示录的特色我刚刚稍微讲了一点点，就是它是有关于末日的启示，有很多是关乎在未来，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会发生的事情哦。第二个呢，是它采用象征性的写法。刚刚讲，如我们这一次读到的内容比较少，这样子的内容，到了下一次下两个礼拜就会看到了很多像怀孕的妇人、大红龙、海上的兽、路上的兽这些。那说是大红龙，我们脑中里面可能会想象的，像我们中国人的龙，或者是西洋的恐龙，那一种。是不是形象上是这样，这个都不能按照字面上来去解释。常常我们会讲到角代表权力，那个剑代表审判，这些东西我们可能在整本圣经里面我们有些体会，但是有一些东西我们还是不能够完完全全来解释，但至少不能完全按照字面还有它的象征代表意义来去解释。第三个特色是透露了天上的敬拜。我们想说敬拜，我们今天是主日，我们就在神面前来敬拜。那天上有没有敬拜？天上有敬拜。所以尤其是我们牧师特别的强调，从天上的敬拜我们看到我们地上的敬拜是怎么样进行，我们应该要像天上的那样子的敬拜。那我们今天 cover 到第五章会提到。然后呢，他是非常重视数字的表达，里面常常会有三啊、七啊、十二、十二晚、十二号，不是十二晚，是七晚、七号、七灾这些。然后十二支派这些，有些这个数字上面的表达，大家看到了，它不一定代表就是很整齐的那个数字。而代表它是这个数字代表后面的意义，尤其是七，七是代表完全的意思啊，所以七光是七就出现了52次，那这个我们读的时候就会看到很多的七哦，像这边有七个教会啊，七星啊，七灯台这些东西。那启示录我们要去怎么解释？其实在这个历代上都有很多的方法啊，有一种呢叫做灵异解释法。这灵异解释法呢，就是说这里面它并不是一个真正会发生，或者是已经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事情，它只是一种用一种方法来表达坚固你在灵命上能够更加坚定的一种方式，所以你不需要去 刻意的强加于它什么时候发生了，或者以后会不会发生，这叫灵异的解释法。第二个叫已经应验法，就是说这圣经里面呢，启示录里面的内容其实都已经应验了，而且是应验在差不多就是写作的那段时间里面，可能有些人把那个龙啊去描写是当时的罗马皇帝啊，跟这个当时的基督徒啊产生了这样子各样的争斗，这些东西说是已经应验了。那我们从这应验的过程当中来学习，这叫做已经应验法。第三个呢叫做历史法。那这历史法呢，就是说这书中的一切在过去的这2000年当中都陆陆续续已经应验了，跟那个已经应验法很类似，不过这已经应验法是在当时就已经应验。那这个呢历史法，就是我们看到了这个书卷，我们回推看到有类似的地方，我们就把它归纳为其实这个启示录已经差不多陆陆续续都应验了，现在在最后一个阶段，类似这个样子，这就叫做历史法。第四个就是未来法。这未来法就是说在圣经里面的内容有一大部分讲的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是以后会发生的事情。那我们是应该是用什么方法来解释？这四个方法都有一些神学家来支持来相信，但是我们是用什么我们是用未来法。就是说圣经里面的确在第一章到第三章里面讲的可能是现在的事情，然后之后还有天上的敬拜，第五章第六章以后呢讲的都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这是我们所运用的方法，而且我们认为这才是正确的方式那启示录分段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看第一章的19节。他这边说，所以你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是在启示录的1章19节。有些人就用这一句话来为启示录做分段。这分段是第一个所看见的事，就是第一章是所看见的事，救主的意象。第二个部分呢就是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哪些事呢？就是7个教会的意象。第三个呢是以后必成的事，就是从第4章到22章，这个是末日的意象。那我们大概也是按照这一个分类，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知道我们现在谈的呢到底是已经发生了现在的事情还是未来的事情。那我们今天就会 cover 1章到5章的内容。我们一开始看这个救主的意象。我们回到圣经这边有几个题目，也想到这个内容是来自于哪里。我们看圣经可以直接从最好就是圣经直接讲的，我们一般来说都愿意就字面来去得到内容。那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这本书的内容是来自于哪里。耶稣基督的启示，因为在过去的确有一段时间有人把这个启示录写作使徒约翰的启示，那不是，这其实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所以是耶稣基督告诉他这些事情，那些将要快成的事指示了他的仆人约翰，约翰把它写出来。那讲述的内容是什么？这都在第一节，就是快成的事来指示他们然后对读者有什么帮助呢？有什么意义呢？第三节就是那些听见又遵守的，其中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就是我们读了这个圣经，对于我们来说最大的帮助就是我们读了又遵行了，这样子就是有福的。然后我们继续再看，它是主要是要写信给亚西亚的7个教会，然后后面呢他又强调了主耶稣基督的全能。这边讲到说，但愿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在他宝座前的7灵，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 有恩惠平安归于你们。那我们只有看到了三位一体，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是什么？是神的名哈。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就是昔，这个在就是是的意思，就是现在是，以过去是，现在是，以后也是的，就是神的名字，就是什么？就是我是。所以呢，这个是神的名。那他在座前的七灵呢，就是圣灵。那这个七呢，有些人想要去解释，但是大部分人都同意它就是圣灵，七是完整的数字。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常常讲到很多的七灵哈，比较多的我们认为是圣灵啊。然后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这就看到了特别描述那主耶稣基督有三个身份。第一个是诚实做见证，他在世上诚实的为诚信真实的为神来做见证，然后他是死里首先复活的，然后他也是在世上君王元首，就是成为最后会成为真正的元首的那位主耶稣基督。他做了一件特别的事情，就是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帮助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哦。那我们这边就有一个小问题，说我们在世上我们的国籍是什么？我们其实是神的国民哈，虽然我们大家有些人是国内来，有些人是哪一国来，但是我们最大的国籍是什么？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的工作是什么？
做父神的祭司。
做父神的祭司哈，我们就像彼得他所讲的，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哦。这祭司是在神面前来代表人的，然后在人面前来代表神的，我们是在这个世上执行神要我们执行的任务了。那祭司最大的工作就是献祭，那最大的祭我们要献的呢，除了主耶稣基督以外，主耶稣基督是主耶稣自己将自己献给神的，我们也是将我们自己献给神的，这是我们自己当要做的。那从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启示录的内容是不是有被理解的可能呢？这个心态是我自己对自己问的，因为常常我们读启示录就觉得说启示录是很难理解的，那我不理解是应该的，所以呢我就是读完了算是尽义务了。但其实圣经里面讲到是听见又遵守，如果你不理解你要怎么遵守呢？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用一个神所赐的理性悟性。但是想要强调的不是说你可以每一个细节，包括其他的书卷也是有一些细节我们是在世界上用我们的头脑想不出来的，但是大部分神要我们理解的东西我们都应该可以理解并且可以遵行的。那这边有讲到一个特别的地方，他说他是在巴摩海岛，第十节说他在这边领受启示是在哪一天呢？主日哈，这个主日这两个中文就是在这个字在整本圣经只有这里出现。那什么是主日呢？这件事情在我们现在我们都很清楚，就是七日的第一日。那使徒行传二十章七节也讲到七日的第一日大家聚集起来敬拜神哈，所以我们比较多同意是这个主日就是其中的一天，其中的一个七日的第一日。那也有人会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但是比较多人会同意它是七日的第一日。然后这边讲到他转过身来，因为有大声音如吹号叫他去写这本书卷，他一转过身来看到什么？他看到了灯台中间有，他看见七个灯台，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啊，这个人子在圣经里面尤其在新约里面常常提到主耶稣自称为人子，但是在旧约里面有没有人子这个词呢？也有，在但以理书它里面讲到说有一位好像人子的驾云降临。那在旧约讲到人子就是讲到的是弥赛亚，那新约主耶稣讲到人子主要是在强调自己跟人来认同，就说他现在是人。那这边讲到的好像人子其实就是像但以理书所说的好像那弥赛亚。那这边有讲到很多的内容，说他穿长衣，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血，都可以，你很好说话，对， 血应该是血，血是红色的啊。那他这边讲到说，当然头发洁白这个是代表智慧啊。那通常如果说是因为年纪老的话呢，他眼睛不会如同火焰，就是很锐利。那这些都不能用按照字面上面去讲，说所以说好像是这样的形象，你真的把它画出来会很奇怪哈。但实际上他强调的是他的那个特质，尤其是讲到，尤其是从神来的声音，就好像重水的声音，那种很磅礴的那种声音哦。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吐出一把两刃的剑。那这两刃的剑就是表达审判的意思，他口中是有审判的权柄哦。那约翰看到的时候反应是什么？耶稣啊，我终于又见到你了，是这样吗？他是怎么样？扑倒，好像死了一样哈，就是那种很明显，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他已经是与神比较亲近人，但是他看到这样子的气势，他还是没有办法承受，马上扑倒，好像死了一样。那我们又看到有一句特别的话，我每次看到这句话，我都感到很安慰。主耶稣常常用这个字来安慰我们，就是什么？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如果说我们看到四福音书里面有好多地方告诉你们不要惧怕啊，有一次是彼得在打鱼，然后主耶稣叫他下网，他一捞起来有非常多的鱼，甚至船要沉了，彼得马上下拜，主耶稣说什么？不要怕，我要你得人如得鱼了啊。他在你这个世界上面，神常常告诉我们不要怕，不要怕啊。那接下来呢，就讲到我手中有七星和七个灯台，这七星和七个灯台指的是什么？什么是七星？
七个教会的使者。
啊哈，七个灯台。
七个教会。
哦，这是一个奥秘，但是呢，我们知不知道？
知道。
我们知道这个奥秘。那这个知道奥秘就是这个七星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个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哈。我以前常看到奥秘，我就关闭自己的眼目，觉得这是我不会理解的哈。但事实上，圣经常常都清楚的解释。尤其是比保罗也讲，我知道那奥秘，那奥秘是将神的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也是我们已经知道的奥秘哈。这是在过去世代没有人能够知道的啊，我们很有福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到第二个内容，就是什么？现在的事，现在的事就是七个教会的意象，第二章跟第三章。那我们怎么看这七个教会呢？有一种方法就是叫做时代解释法，把七个教会来代表教会历史上的七个时代。以弗所书代表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在主教会成立之后到这个一百年，主后一百年，这个是使徒时代的教会，是以弗所。然后士美拿呢，是早期的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早期时代的教会，然后别加摩呢是国教时代的教会，这个就是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之后的那个教会，然后推亚推拉呢就是天主教的时代的一个教会，是在大概主后六百年到一千五百年左右。那萨迪呢是马丁路的教会改革时代啊，是在1517到1790年。那菲拉铁菲就是宣教时代，就是18世纪到20世纪。然后老底家呢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被盗时代的教会。这是一种解释法。那刚刚那个解释法有没有什么根据呢？为什么你可以这样说？说这个时代就是以弗所，我们看为什么我们可以说以弗所就是使徒时代？为什么士美拿是早期时代？在圣经里面有没有什么根据，或者有什么蛛丝马迹可以了解说为什么这七个时代是这样解释呢？没有，我们没有确定的知道为什么可以这样解释。但是你如果套用起来，感觉上好像还合。尤其是老底家现在是不冷不热，然后主耶稣非常生气，那这种情况好像跟现在很像，但是没有根据哈。 那另外一种解释的方法呢，就是字义解释法，就是这段是经文不是象征性的写法，它就是它上面写什么就是写什么。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的确有这七个教会，然后呢有这七个教会的确也发生了主耶稣所说的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从其中来去学习。就好像我们读旧约一样，旧约的事情是不是都已经发生完了，很多的事情是在指责当时的人，当时的以色列民，但是我们可以套用到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照那个情况，我们可能有类似的状况，我们从中当中学习。那这两种方法我们用哪一种方法呢？大家可以知道我们当然是按照字义的解释法，这是一直我们读经班用的方法，就是最好就是圣经里面读出来的，我们就不要去强加解释。那除非里面有一些在当时的经文我们不理解的，我们就要用借用别段的经文来去辅助，这就是以经解经的一个方法。那整本圣经是连贯一气，整个意念是相通的，我们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从这段经文可以推论到那一段经文哈，这是我们读经班一直希望的。那当然还是有一些我们不能完完全全解释的，当然我们知道奥秘的事情是归给神的，那显明的事情是我们应当要去了解的哈。所以在这里我们强调的是字义的解释法。所以这七个教会是当时的教会，所讲的是当时的事情，但是却有长久的意义。那这个七个教会虽然不存在了，但是我们仍然在现在的教会里面有好多可以从中学习的部分。那这七个教会就在哪里呢？就在这里哈。那我们看到这个七个教会就在这个方框里面，这个拔摩海岛呢我们刚刚已经看过了，就在这个左下角的那个框的左下角的那地方，然后剩下都在靠近爱琴海这一块有七个城市，就是这个啊。那左下那个圆形的就是拔摩海岛，然后这个顺序呢它是按照顺时钟的方向，第一个讲到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好，我们就开始看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大家要注意，它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它是在海边哦，它是一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在亚细亚里面已经算是一个最首要的都市哦。以弗所我们大家都很熟嘛，是不是？保罗在那边服侍了好几年，然后又有那对夫妻雅基拉、百基拉这两位，然后还有那位很会讲道的那位亚波罗也在那边服侍过，所以在这个里面，他这个教会基本上算是还不错的，都有很多的历史，尤其是保罗在里面放了很多的感情哈。那我们看到这七个教会里面，每一次都有主耶稣自己的自称，那有很多都是可以符合他特别在这个地方强调出来他为什么要说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第一个他强调他是手拿着七星在七个灯台中间行走的哈。这个拿字呢，有人说是比较就是真的有在看顾还有关心，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主耶稣基督仍在我们当中行走，仍在我们当中，在他的手心当中，他是要保守我们的哈。然后他强调的耶稣的称赞是他能辨别，他说你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我们过去尤其是在彼得前后书还有这个约翰一二三书里面不断强调有假使徒有假教师的，他这个以弗所很好，他有在辨别，并不是说所有来的讲的高言大志他们都可以接受。然后呢他还吃苦耐劳并不乏倦，这也是主耶稣所称赞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也恨恶尼哥拉一党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在旧约里面神很喜悦他的心跟神的心是一样，是与神同心的，神所喜悦的我们也去喜悦，神所恨恶的 我们也恨恶。所以这个呢，你若恨恶神所恨恶的，这是神所喜悦的。然后呢，但是有一个责备是什么？就是把你起初的爱心离弃了。那这里面的爱心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对神的爱呢，还是对人的爱？在我看的资料里面，文法上似乎都可能是对神的爱，可能是对人的爱。这里面有一件事情你们会想到，他们又吃苦耐劳，他们又辨别真假，他们又恨恶那些假教师，却没有爱啊。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提醒这件事情是很特别的哈。你应该要悔改，行起初对神的爱，不悔改就把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叫做把灯台从原处挪去呢？就是没有你这个教会了，因为你不能够在这个世界上为主发光，所以呢就要挪去。得胜的会给生命树的果子。所以这边讲到的是你能不能够辨别假使徒，而且呢你自己爱主的心跟爱弟兄的心。我们在教会很多人会很忙哦，很多人会做很多的事情，又查经，又扫地，又这样又那样，但是有没有可能你没有爱心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如果没有爱心，你做这件事情好像明德罗想的拔一样，神所不喜悦的。最重要的是你是不是有爱人的心啊，跟爱神的心啊。第二个是士美拿教会。士美拿在哪里？就是在第二个地方，它也是在海边。那它这个在海边呢，算是在亚细亚里面第二大的一个城市，也是很重要的哈。这个看起来旁边已经盖了高楼了，所以这个地方也是很繁荣的。好，那我们看一下。怎么回事？好，那有了。然后它这个地方是一个好像希腊的诗人荷马诞生的地方，他在这边算是有很好的文学的那个气质。好，他这个士美拿就是末药的意思，所以有一种苦味，表示他是一个正在受苦的教会啊。那这边讲到耶稣自称是什么？自称是首先末后，死过又活的。有人去强调就是说，其实在士美拿教会呢，它是经过地震有毁坏过一次，它又再重新建立起来。那主耶稣就在这里特别去强调说，它是那死过又活的，然后它忍受患难。而且呢，他这边强调一件事情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那这边讲到的贫穷就是一点东西都没有余啊，就是有点不是，就是贫穷这样子。然后这个就是在主耶稣看来，我们要强调是在人看来是贫穷，但是在神面前看来是什么？你却是富足的哈。神看的跟我们看的不一样。那一个特别的地方是他并没有被责备啊，这是很好的地方哈。然后他要劝他们说不要害怕苦难。这边有讲到说，中间有几个人下来监你，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哦。那当然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知道这个十日是不是就是说他们会被关整整十天还是什么，但是我们比较大家同意的是，你们受的患难是有限的，是不是说一直无限期的，是有一个限度的一个受的患难呢？然后耶稣的吩咐，他吩咐是说，你勿要自始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那我们常常讲到生命的冠冕哦，冠冕是什么？这个冠冕不是只是戴在头上的一个装饰，这个冠冕就是什么？你在跑步的时候得到的那个奖赏，最后的那个奖品啊，就是你如果得胜的话，你会得到的那个冠冕。以前那个奥运在古老的时候是一种桂冠， 那你在那边得到了这个，那你看到这里面有很特别的地方，你说你要至死忠心，你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啊，死跟生的观念在人的眼光跟在神的眼光截然不同啊，你是至死忠心，你可以得到生命的冠冕了。所以我们要怎么看呢？就是越牧师这边帮我们整理说，特别强调越在不利的状况，我们越是在读经、祷告、侍奉、奉献、传福音上有更好的表现，我们会更加的忠心于神的话语，我们会得到胜利，得胜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最后审判的死。那这边要讲到一件事情，就是在当时他们的确受到了很大的逼迫。那牧师帮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图啊，这个图呢，就是大家知道现在还有人在挂着，尤其在车的后面会挂一个鱼的标志，有些只写了只有一个鱼的形状，有些它中间还有这五个希腊字。那五个希腊字其实呢是有各有意义的哈。这个第一个呢是耶稣的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然后第二个呢是基督，第三个呢是神的意思，第四个是儿子，第五个是救主。所以呢它这个连接起来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救主这个在当时因为基督徒的身份是很容易受逼迫，所以他们常常用这个鱼。事实上这个英文就是鱼的意思，这个希腊文整个连起来就是鱼的意思啊。但是他强调他就刚好找到这个字可以去表达说我的信仰，我知道主耶稣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的救主，他们用这个来表达自己的身份。那现在还有人用这个方法，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受逼迫的时候还是要用各种的方式来表达自己信仰的中心啊。接下来是别加摩教会，别加摩教会就是在最北边的教会啊。那这是当时的一些柱子，这别加摩教会也是很重视文学的哈。这个羊皮卷，他们因为他们这个藏书很大，他的有一阵子那个皇帝居然开始嫉妒他，就不给他这个蒲草纸，他们就发明了羊皮纸。那羊皮纸的名字就是刚刚就叫做 Pergamena， 就是用这个城市来去表达，就表达出来他是非常有自信，对于文学各项的方法都很重视啊。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别加摩教会是第一个帝王崇拜，就第一个皇帝庙所在的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基本上算是帝王崇拜的一个中心点哈。那主耶稣在里自称是有两刃利剑的，我们刚才讲到两刃利剑就是他的审判了，他的审判的权柄。第十三节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那我们刚刚讲到很多人都同意这个撒旦座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个帝王的庙，就是在世界上面的那种权柄落在他们这个地方，比较多人会讲说这是帝王崇拜中心的意思啊。但是呢，你们在中心的安提帕被杀的时候，你们还能够坚守他的道，没有弃绝，这是主耶稣所称赞的。但是有两件事情，主耶稣责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巴兰，他们服了巴兰的教训。巴兰我们在好几卷书都看到了哈，他是那异教的先知，但是呢，他又是为利奔走的先知。他做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他们引诱以色列人跟摩押女子行邪淫，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他不但还主动的去让圣民跌倒哈，这个是在宗教上面的一个妥协。那与世俗妥协就是尼哥拉一党人，我们刚刚有提到尼哥拉，尼哥拉到底是谁呢？他很有可能就是在《使徒行传》里面七个指示里面的一位， 啊，就是他可能到了后来，渐渐世俗了，做事情就开始用世界上面的方法，这是神所不喜悦的。所以呢，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跟世俗妥协。第一个是你在宗教上妥协，你又在世俗上妥协。我们基督徒会不会在宗教上跟人家妥协呢？啊，我们会不会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因为受不了压力我们就妥协呢？这的确是啊，身为基督徒也有可能会有这样子啊。所以主耶稣警告你要悔改，然后你如果得胜，会将隐藏的玛纳赐给你，并上加上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并不是太清楚，但至少玛纳是什么意思？玛纳就是来自天上的粮食，那想必是很好，是地上没有的福分哈。第二个呢，就是白石。什么是白石？很多人说是审判说没罪的时候，他们会用白石写上你的名字，这都一种说法。但是大部分我们除了说这个白石应该是一种祝福以外，我们没有很明确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哈。那牧师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在信仰上有没有跟异教妥协的成分哈？很多时候我们就妥协了，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会不会有妥协了？就是主日我们不一定坚持一定要来这里，有朋友来我们就跟着朋友去玩，不好意思嘛，人家难得来我们不要又怎么样，但是何不带他到更好的福分，带他到教会里面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会不会在生活上面有了妥协，不再坚持？我们会不会在信仰上有了妥协？这都是要借着这里面得到提醒的哈。接下来是推雅推拉教会。这个推雅推拉教会就是再往南一点啊，推雅推拉教会好，然后这边就讲到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神之子。嗯，可以看到其实这个主耶稣讲的这些自我的强调常常都是在第一章里面写到了，他眼目如同脚如光，眼目如火焰，脚如光明铜哈。那推雅推拉我们对他有什么样的认识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是推雅推拉人，是谁？是吕底亚。吕底亚是做什么的？
商人
卖什么？紫色布匹的人。那他呢就是推雅推拉人，所以有人推测说这个推雅推拉这个城市是贸易很繁荣，他还卖紫色的布哈。那他这边讲到说他有好行为，他的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而且呢有一件特别的事情，他说你的末后所行的善事比什么起初更多。很多的别的教会是你忘了你以前做得很好，怎么现在做得不好了？我们很多人也大部分是这样，以前刚开始很有热心，做得很好，越来越淡了。但是这个教会怎么样？它比起初还多，它在成长，这是很令人振奋的事情哈。但是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他居然让耶洗别教导他的仆人。谁是耶洗别？谁是耶洗别？这个震耳欲聋的名字，一听到耶洗别会觉得心里有一种恐惧。但他到底是谁呢？啊？他追杀以利亚的那一位嘛，他为什么可以追杀以利亚？因为他是一个皇后。他是谁的皇后？他是北国亚哈王的皇后。那他呢不但是皇后，而且在国内推行异教，然后还残杀那些耶和华的先知。你看在这边这样子的人，居然他当然不是说有一位真正那个原来那一位耶洗别，就是说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在教会里面发挥的影响力，这个教会却容让他，这是不被允许的哈。然后得胜的奖赏就是遵守命令，遵守命令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所以从这边我们在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会容让耶洗别呢？让一些不应该在教会影响别人的人去影响他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特别要谨慎，事工不是说你愿意就谁愿意就来做。你如果说建立了影响力，而你自己的信仰中心却不坚固的话，你 就等于是主耶稣在责备的，你四处引人入教，但是却是引诱他们进到了灭亡的道路里面。你拉的越多人越不好，所以你不应该让一些不应该影响教会的人来去影响别人哈。那我们自己从另外角度，我自己是不是行善事比以前更多？然后这边有讲到说，他有一个说像我从前领受权柄一样，我又把诚心赐给他。什么叫做诚心呢？这个我在3年前也在这里教这个启示录，那个时候就有人问我什么是诚心，所以呢，我就这个地方又再次的强调出来说，这个其实不是很清楚什么是诚心哦。但是这边讲到，在第22章16节有讲到说，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诚心。也有比较多人同意，就是说这个诚心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自己会与他们同在，会是最合理哈。那萨迪教会啊，大家看到啊，这里面也是他的图。这个萨迪教会呢，是主耶稣也是批评的很严厉啊。他自称是七灵和七星的人。他这边讲到一开始讲说，按你名是活的，其实是死的，这什么意思？按你名是活的，就名存，其实是死的，是什么？死亡，就是你名存死亡。你有这个名字，你却是死的，就说。这是很容易让人家记得的。我们自己在教会里面，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不是名存实亡的一个基督徒呢？在这边你要警醒，要坚固，而且被责备很重要的是什么？啊，这边讲到说，你的行为在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是主耶稣的责备。他还是有一点称赞，就是有几名对神之忠心的，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我们还记得那个时候说有些人你是要从火中里面救出来的，大家就看有些人还要怎么样，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所以在衣服这边也讲到了衣服，这边衣服呢是神，他们讲到是行为，那你要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这边有讲到说你们要穿白衣和我同行。有些人会问，在天上我们穿什么颜色的衣服？穿白色的衣服。这个不是电影情节啊，或者是大家想象，在启示录里面的确有讲到大家穿着白色的衣裳哈。这个也主要讲到的是在罪恶上面我们是没有被沾染的。那耶稣的吩咐就是要当初是怎么样子听的，又要遵守，要悔改，得胜的奖赏，穿白衣，也不在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所以我们是不是做一个徒有虚名的基督徒啊？一些该做的事情，遇到困难还是惊慌不已，然后也不读经，对圣经没有意思，然后教会也是只是来而已，来这边是为了交朋友，希望崇拜赶快结束之后，吃饭的时候可以跟朋友聊天的这种状况，那我们自己是不是这就很徒有虚名？说哦，我每个月都有去教会啊，我也有跟着这样那样啊，但是你的心是不是真实的啊？菲拉铁菲呢？它其实就是 Philadelphia。那 Philadelphia 是什么意思呢？Phil 就是爱嘛 ，Delphia 就是弟兄，所以是兄弟之爱。那我们美国的 Philadelphia 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在当时的确是有一个王为了表达他对弟兄的爱，建立了这个城市，就叫做 Philadelphia。 那这个菲拉铁菲的教会，他这边强调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钥匙，开了就没人能关，关了就没人能开，这是什么意思呢？有人强调出来说，这个意思就是主耶稣有那进新耶路撒冷城的那钥匙啊，新的大卫之城的钥匙。那开了没人能关，关了没，他就是不会变化，神是没有转动的影儿。 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是讲到的权柄和神心意的一致啊。然后他还没有被主耶稣责备，这是很好的。他略有一点力量，也遵守神的道，没有弃绝主耶稣的名，得的奖赏就是在神的殿中做柱子啊。这当然不是很 literally， 重点就是说你在能够到神的殿中，就是跟神同在，能够成为他柱子，就成为神殿的一部分哈、啊。这是极大美好的啊，所以在我们要练习在各场合都不弃绝主的名，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你们有经历说不太敢讲是自己是基督徒的经验吗？没有，感谢主啊，很好嘛哈。我自己有一次在911刚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在批评啊宗教啊什么啊，然后同事这边聊聊完以后就说，哎，你礼拜天去哪里？我一时之间不敢讲，你知道吗？我就回来就非常非常大的自责，因为大家很多人在那边讲到，尤其是在里面谈话，还有一个是伊朗人，我特别害怕。那我们应该要承认自己是一个基督徒。那老底家教会，我们大家常会讲哈，这个老底家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富裕的教会，然后但是呢，它其实是贫苦可怜。贫乏瞎眼赤身的，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些东西哦？他又富足，但是呢，神跟他讲，你要向我买火炼的金子。什么叫火炼的金子？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试炼的目的是什么？以前讲过一个例子，这个银子炼净之后呢，你可以看到什么？炼银子的人的影像。所以呢，很多人也说这个炼过的金子呢，就是神自己，就是经过试炼神的神的本性。那我们自己呢，是不是应该要这个买是什么意思？当然不是财务上的交易，而是说你要付出你的心力，为要得到的就是那炼过的金子。穿白衣，你有罪得赦免，然后羞耻不至于露出来，然后买眼药，就让你能够真的看见神的心意哦。那这里面就是告诉你，你以为自己很好，你以为自己很骄傲的结果是这样。你应该要依靠神。那这里面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不冷也不热。大家应该都很熟悉，每一次讲不冷不热就老底家教会。那我们常常喝水，大家也喜欢喝的，要么喝冰水，要么喝热水。喝温水的人比较少啊，主耶稣说他不喜欢喝温的，他会把它吐出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责怪。我们原本是与神同在，他却被吐出来，这件事情是什么？你最好你要嘛就是不认神，你走你自己的路，你就去走自己的路。你要嘛就是热心的侍奉主，你就去走属神的路，不要又在中间摆荡一下，就啊，我是基督徒，但是我却没有很用心呢，很热心，这是神所不喜悦的哈。你不够热心，你不会有些事情，你不会做，你不会热心的祷告，不会依靠神，你不会做很多的事情。你应该要用你的行为来表现出你的热心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富足，你自己不要自以为富足而心里骄傲。那这里面有一句话讲到什么？他说看哪，第二十节，我看了，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了，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什么意思？很多人会用这一句话来表达说，你要信主啊，主耶稣在你的心门外叩门啊，你开门了，神就进到你的心里面啊。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说法啊？那这个说法是对的吗？这个说法有争议性，为什么呢？因为他说看了，我在门外叩门，他叩的是谁的门？教会的门。那教会的门是信主没信主的人，是已经信主的人哦。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用这种心态就会出现问题，是会有一批软弱的基督徒去觉得说，我如果信主呢，就是给神很大的面子了啊，我开门呢，耶稣说啊，好高兴啊，我在那边不知道站多久了，那让你进来。不是这个样子的，神从来没有说我要进你跟你一起休息，神的祝福是来跟从我，跟着耶稣去走啊。那这里这那这句话要怎么解释呢？我们如果说是看 路加福音就讲到说，你们要束上带子，灯也要点着，等你的仆人，然后他回来叩门，你就给他开门。主人来了，见到仆人警醒，那仆人就有福了。意思是什么？主耶稣叩门的时候，我们警醒，知道主耶稣来了，我们很警醒，做完所有的事情，主一来就很喜悦我们的忠心。这才是真正的意思，就是他与我们一同坐席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有忠心警醒等候服侍啊。这是从老底家教会。然后呢，接下来就讲到天上的敬拜，第一个敬拜跟第二个敬拜，这边有两个敬拜。第四章讲的是对创造之主的敬拜，第五章讲的是对救赎之主的敬拜啊。创造的主，第一个哈，这个这边讲到说天上有门开了，我们在敬拜的时候千万要知道，这个是来自神的邀请，这不是我们主动要去，若没有神的邀请，我们没有办法到神的面前。那内容呢，是启示的内容，这边也讲到说，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这是以后会必成的事情。那这里面又强调一件事情哈，从第四章开始要讲了，主耶稣要告诉他那末后必成的事情是以后的事情，但是再次我们强调，在你要知道以后要成的事情，先要有敬拜。所以在这段四章五章之间呢，有一种停顿，我们先对神有敬拜，我们才会有意象。不会说有一群人说，哦，我有意象，我要做这做那个，但是你这个敬拜的动作却做得乱七八糟，这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哈。然后呢，天上第一个看见天上有宝座，宝座安置在天上，所以不但我们强调，牧师在崇拜祷告时常会提到，愿你的宝座设立在这里，让我们敬拜。我们敬拜是有对象的，不是对空气敬拜，是对有宝座，而且宝座上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的，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然后呢，只见光彩不见形象，因为神是灵，的确看不出形象。但是这里面讲到的很多，不是说他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他手是怎么样讲的？他讲到的是什么？那一种神荣耀的光彩。然后呢，就提到了四活物，二十四位长老。这二十四位长老呢，有人说就是说是十二个支派还有十二个指头，但是这种只是一个猜想。他们是身穿白衣，就是披戴了主耶稣的救恩。然后呢，他们有座位，这二十四位长老是有座位的。我们常讲天使有没有座位，天使没有罪，天使是在旁侍立的，我们呢受到神救赎的，我们是有座位的。然后讲到了四活物，这边讲到四活物有狮子、牛犊、鹰还有人。那这四个跟以西结书里面讲到的很类似，但是以西结书是讲什么？是一个活物有四张脸，这个却是讲是每一个活物各有一个脸。那但是我们都同意，他可能讲的就是同一位，就是基路伯。也有可能说他们从这个角度一看，刚好就是这四个脸，他没有看到别的面相。这个是一个奥秘，我们不太清楚。但是比较多人同意，他就是讲的是同样的，在神面前非常亲近神的智力的，神的天使基路伯。然后这边讲到圣哉圣哉圣哉，就是最高的颂哉，圣哉，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是我们刚刚讲的。然后我们刚刚唱的就是我们的主，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创造万物。我们为什么要创？我们为什么敬拜？因为神是配得的，还有神是创造的主。第五章讲的是救赎，敬拜救赎。他这个时候看到有一个书卷，有七封印。这个印呢，就好像这个图上一样，它就是有一个蜡这样印在那里。那它这有七个印的意思，当然就是一个完全的，就是你完完全全打不开的。然后有一个大力的天使拿着说，谁能打开？诶，如果说只是靠力量蛮力就可以打开呢，那个大力的天使应该打得开。但是他强调是什么？谁配展开这个书卷，就是地位资格，这是特别重要。然后他就看找不到，他就说不要怕，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这都指的是什么？主耶稣是弥赛亚，他已经得胜。那被杀的羔羊有七角七眼，是可以展开的。 那被杀羔羊呢，他担负世人的罪孽，他也完成了救赎。七角、七眼、七灵强调出来他的全能、全知跟全灵。那这个呢，他们就开始敬拜那救赎的主。在第九节到第十节就是羔羊颂，强调他是配拿这书卷的，而且用自己的血救赎万民，恢复关系，让他们成为国民。这是在第一章里面也有强调出来。然后呢，让我们分别为圣做祭司。被杀的羔羊是配的啊！普天颂赞，千千万大声的来去说，千千万大声的说，那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耶稣基督是真神的羔羊。然后完全的颂赞，七重颂赞，哪七重呢？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这就是那救赎的主。当我们敬拜的神的时候，我们赞美神的时候是赞美什么？赞美神所做的，赞美神所事的。他所做的最两样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创造
跟救赎。在这里面格外强调出来，神是那创造的主，神是那救赎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您，让我们能够借着创世纪借着启示录，我们再一次的思想神的心意。神要我们在这世上的教会为神能够发光，能够不忘记起初的爱心，对人对神有火热的心，坚持自己的信仰。感谢主的提醒，帮助我们在这世上软弱的时候从主那里得着力量，让我们继续为主做工，警醒等待主来。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等会要到神的殿中敬拜，求主预备我们的心，也求主悦纳我们的摆上。我们也将我牧师弓箭王交在主人手中，求主使用他，让他有坚定的心来将神的话语传讲出来。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